在迷茫中看到出路，
在软弱中重拾信心。
爱关怀新磁场，
关怀每颗心，
重走人生路。
欢迎收听《慢慢成长记》，这是由唐曼为您主持的正面管教亲子教育栏目，也叫家长教育工作坊。内容来自微信公众号高广芳正面管教，文章作者是慢慢妈高广芳老师。在前面节目里，我们讲正面和正确的表达感觉情绪，是保证有效沟通、维护关系的必要方法和手段。但在任何一个关系中，除了要学会和操练正面表达自己的感觉外，还要有理解对方感觉的能力。能做到这两个方面，无疑是情商很高、情绪管理做得很好的人。事实上，理解和接纳对方的感觉是很难做到的，因为人人都觉得自己的感觉最重要。当负面情绪来临，更是自我的感觉超越一切。如果是亲子关系中，处在权柄地位的父母，一旦对孩子生起气来，可能更不会想到还要去照顾孩子的感觉。那么，如何操练理解和接纳对方的感觉呢？
妈妈的爱是我的翅膀。
每一个孩子都是爸爸妈妈的镜子，要教育好孩子，就要先教育好自己。慢慢的成长故事，也是妈妈的成长故事。
用心陪伴，让爱有方。请听唐曼与你分享《慢慢成长记》。
慢慢成长记，今天的第一个故事，早上起床。早上我刚起床，慢慢便醒了，醒了却哼哼唧唧的，先是怪我不早点叫他起床，其实一点都不晚，接着他又说没睡好，不想起床，在床上赖了几分钟，还在那哼唧着。他平时起床是很利索的，今天是吃错了什么药？我的第一反应是生气，一大早的，我又没有惹你，为什么不高兴？还满嘴的抱怨我，真是太让人生气了。我的第二个反应是讲道理和出主意。我说，曼曼，你都知道了，早上的心情会影响一整天，我们开心一些好吗？他恼怒地说，
我就是不开心，我就是起不了床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就是烦。
我心里有些无奈，但还是压住火气，故作精神抖擞，给他出主意说，
我教你一个方法，你大声地告诉自己，我要起床，我要开心，然后你使劲地睁大眼睛，坐起来就有精神了，你越躺着就越不想起。
我话音未落，他便不耐烦地说，
你好烦呢，啰嗦了那么一大堆话。
我立刻转身离开，我若不离开就会爆掉，这太让人生气了，太伤为娘的自尊心了。离开我才能够冷静一些，才能思考两个问题，第一，他今天为什么会这样？第二，我该怎么办？我意识到我刚才的确是犯了错误。第一，我还是关注在他的表现或者说行为上，而没有去摸他的感觉。第二，我不该给他出主意，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他已经表达了，他自己也不知道原因，而且他也不想这样，但是
他控制不住，越是控制不住，他对自己就越是不满，情绪就越糟糕。我给他出的主意其实一点用都没有，因为这些主意或者方法是需要在冷静理性的情况下才可能使用的，而他现在的问题是不受理性控制。我自作聪明的话语在他耳朵里都是噪音，令他更加不耐烦。意识到这两点之后，我想我需要做两件事。第一，不再纠结他为什么会这样，这个不重要。第二，我要表达我对他感觉的理解，这个理解不需要说很多话，更不需要出主意。在我让自己冷静的这几分钟里，曼曼也起床了，到了卫生间洗漱，但是他的情绪一点都没有缓解，还是在恼怒中发出愤恨不平的声音。我走过去说，曼曼，你现在心里很烦，你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觉得烦躁，妈妈能够理解，但妈妈也安慰不了你。这样吧，来和妈妈拥抱一下，看看会不会好受一点。说着我抚摸她的头，看她不抗拒，顺势便拥抱了她。她竟然也很乖顺地默默和我拥抱。我们抱了几秒钟松开，我问她，怎么样，好点了没？她说，好点了，语气平静，我知道他已经彻底好了。然后他的情绪就一直都很好了。我的毛病是把注意力都放在行为上，所以关注在如何解决问题，给他出主意上。我通过行为来对他进行判断，却忽略了他的感觉。早上一起来就丧神歪气的，从行为的角度当然不当，应该批评和纠正，但是行为只是外在的表现，内在的让他有这种行为的是他的情绪与感觉。若不解决情绪与感觉的问题，单单关注在纠正行为上，往往是南辕北辙，且可能使他的负面情绪变本加厉。人的情绪为什么不好，并非总那么清楚，也并非都需要解决，更非马上解决。若能对孩子此刻的情绪与感觉表达理解，哪怕你也不清楚他的情绪与感觉究竟是什么，你只是笼统地说，我知道你现在情绪不好，感觉烦躁，孩子觉得得到了理解，受到了尊重，同时也被接纳，那刚才的负面情绪就无需解决，而自然解决了。家长最忌给孩子出主意，在孩子的感觉中，出主意的背后有几层含义，一是不理解孩子的感觉，二是你比孩子聪明，三是在批评孩子做得不好。总之，出主意就是一个漠然的旁观者在对他指手画脚。想想我们自己，当情绪不好想找个人发泄时，我们是希望他给一个拥抱，拍拍肩膀，表达一下理解，还是希望他来给自己出主意呢？孩子的感觉与我们是一样的，千万记得先理解感觉再解决事情。我要一遍一遍地告诉自己。
新的开始，新的早晨。
漫漫成长记，我是唐曼。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约定暗号，孝敬父母。在冬令营的孩子们中，曼曼是年龄最小的，且比第二小的还要小两三岁，所以谁都可以教导他，而他却是天不怕地不怕的个性，于是难免就会有些小争执或者小矛盾。在众人面前，曼曼对我的态度没有任何收敛，甚至更甚，我只好尽量地保持沉默，当自己是个陌生人，让他自己处理一切的问题。但我想，我必须跟他好好谈谈。那天晚上，我把曼曼拉到卧室，很郑重地跟他说，妈妈想跟你好好聊聊。曼曼也很郑重地表示愿意和我聊。这里得插一段细节，刚才篝火晚会最后一个节目是请大家说说对美国的感受，曼曼很积极地举手发言，而且她讲得很好，我当众表扬了她，对她说，你很有自己的想法，表现好棒，妈妈很欣赏你。她很开心地说，谢谢妈妈。其实每个孩子都受不了别人的真诚表扬，曼曼在我的糖衣炮弹的攻击下，浑身的刺都耷拉下来了，所以我们的谈话有一个非常友好的开始。我开始问曼曼，你觉得怎么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呢？她说，要有耐心，要孝敬父母，要包容，不要生气，不要大声说话，别人说话不要插嘴。我说，是的，你说的这些都很重要，那你认为哪一个是最重要的？他说，是耐心、包容、不生气、孝敬父母。我说，我认为孝敬父母最重要。曼曼若有所思，我继续问他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曼曼说，因为父母是最亲近的人，一个人连父母都不孝顺，那别人怎么会喜欢你呢？我说，你说的太好了，孝敬父母最重要的是要顺服父母，比如当有众人在的时候，我让你做什么你偏不做，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个不会管教孩子的妈妈，而你是个不听父母管教的孩子，我们两个都失去了别人对我们的尊重。如果我说的话你愿意服从，那别人就不会也不好意思随便教训你，因为有妈妈在，管教你是妈妈的责任，这样妈妈就是你的保护者，他们看到你这么顺服也会很尊重我，当他们对你有意见的时候，他们就会更愿意跟我说，而不是直接的教训你，就好像上帝很爱很爱我们，他一心一意地想帮助我们，可是如果我们不认他，说你是谁啊，干嘛多管闲事，那上帝还能帮助我们吗？曼曼说，不能。我说，是啊，同样的道理，如果你不肯听从我，我想帮你也帮不上啊。曼曼对于上帝还是非常敬畏的。我接着说，当妈妈看到你被大孩子批评或者欺负，妈妈的心里也特别特别难过，可能比你还难过。我说这话是为了让曼曼体会到我当时的感觉，她似乎体会到了，我看到她很认真地在点头，她也感受到了我对她的爱和关心。我顺势便拥抱了她，她也很温顺地拥抱我。我继续说道，
但是妈妈能不能批评别的孩子呢？不能，妈妈只能表达对你的爱，让别人知道你有一个保护者。可是当我要表达对你的爱的时候，你反而对我发脾气，当着别人的面，我不忍心，也不能对你很严厉，但我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了。曼曼似乎被触动了，她说，
对不起妈妈，我以后不再这样了。
我问，
不怎样了？
她说，
不对你乱发脾气，要尊重你，听你的话。
我说，妈妈相信你是真诚的，不过到时候你会不会忘记啊？她笑了，说，
可能有时候会忘记的。
我说，忘记是很正常的，妈妈也可能会忘记，这样好不好？我们来做一个约定，咱们设计一个暗号，当你不顺服我，不尊重我的时候，我就做这个动作来提醒你。当我表现不好的时候，你也做这个动作提醒我，好不好？
他说，好啊。
我们设计了好几个动作，都觉得不太合适。这个动作要有明确的意思，幅度又不能太大，不要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于是最后我们达成一致，以食指指向天上，意思是天上的神告诉我们当孝敬父母。我们最后击掌，就这么定了。
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，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，良善的口给人安慰，乖谬的嘴使人心碎。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，最小的舌头会惹出最大的灾祸，一句金苹果在银网子里，一句话说的何意，滋润人心，美好无比。
慢慢成长记，继续今天的第二个故事，约定暗号，孝敬父母。刚才讲到曼曼妈与曼曼机长约定了一个暗号，目的是为了帮助曼曼学习操练孝敬父母的功课，或者说是母女二人学习操练自我尊重与尊重他人。但暗号作为一个辅助工具真的管用吗？我们且来听听看。曼曼妈写道，第二天一早，我们就有了实践这个暗号的机会。吃早饭的时候，他叽里呱啦，话特别多。我提醒他吃饭时不可以说这么多话，不可以这么大声，他反而不耐烦，怪我打断了他的话。看他兴奋得止不住，我已经变了脸色。可刚想责备他，忽然想到我们约定的暗号，于是我就伸出食指指向天上，同时面带微笑对他示意。他看到我的动作，话停了下来，并且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一笑，埋头吃饭了。
每个人都有成长空间，
每个人都有空间成长。
每逢周三，太太空间，听太太故事，说信仰生活。
爱心号码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，爱心邮箱 IXINHN 良友的汉语拼音.net。
暗号如此轻易的就实现了母女俩之间的约定。唐曼，我想，如果没有设定暗号前双方的坦诚沟通作为铺垫，大概也不会如此的轻而易举吧。曼曼妈对这个结果的总结思考如下，她说，这个效果真的令我有些惊奇，也让我思考，有几个问题给我启发。一，孩子为什么能够遵守约定？因为这个约定是孩子一起参与制定的，他对这个约定是认可的。孩子天生就有信守承诺的本性，只要大人也是信守承诺的，孩子就不知违约为何物。他并没有想到要违约，除非有别的因素参与进来。第二，为什么孩子更容易接受动作的暗示，而对语言的教导特别敏感甚至反感呢？也许我们的语气中携带了情绪，且稍不留神就变为指责命令，几乎可以肯定就是这样的。而动作暗号比较中性客观，孩子愿意接受，话语带着极大的能力，当孩子行为不当的时候，我们用话语来表达基本上是批评指责，有时化妆成教导。而人的天性必然排斥一切的批评指责，所以在有冲突的时候，我们应该尽量避免使用话语，以免在负面情绪的控制下口不择言。除非你的情绪已经完全可以控制。第三，当我想到这个暗号约定的时候，其实我已经在反思我刚才的行为了，因为我的语气已经不好，火气马上就要爆发出来。可想起约定，让我的心平静下来。当我做出这个暗号的时候，我情不自禁地面带微笑。当时我真的没有刻意微笑，但是微笑竟自然而然地跳到我的脸上。我的态度的转变，特别是我情绪的转变，必然也带给孩子情绪上积极的影响。约定暗号不仅仅是一个暗号而已，它还为我们提供了反思和调节情绪的机会。读曼曼妈的文章，我们会发现，理解孩子的感觉是常出现在曼曼妈文字里的提醒，而小曼曼的顺服也是故事中常有的情节。不过今天的两个小故事再次告诉我们，无论是大人还是孩子，即使都懂得道理，
但在实际的生活中，我们还是都忍不住会重蹈天性的覆辙。因此，在亲子教育中，做父母的仍然需要时常提醒自己理解孩子的感觉，并仍然需要时常接纳孩子不断犯的小毛病，而且要关注和先平复自己的情绪，再疏导孩子的情绪。实在没有办法，给个拥抱就能迅速缓解负面紧张的情绪。当孩子尚处在负面情绪中，要避免出主意讲大道理。这些亲子教育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建立和维护各种人际关系，你说呢？欢迎朋友写信分享你的经验。我们的节目邮箱是 rxin@良友.net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爱心。收听爱心节目可通过良友电台以及网站良友之音微信公众号、聆听关怀手机用程序、喜马拉雅听书网站或手机用程序关注爱关怀账号等方式。我是唐曼，明天节目再会。
妈妈的爱是牺牲的爱，
爸爸的爱是坚定的爱，
你们让我学习长大，让我梦想飞翔。
教我学习付出，教我要爱也。